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8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星期一傍晚就12名港人涉嫌组织及偷越边境等罪名宣告择日宣判。协助家属的12港人关注组指责中国当局玩弄政治手段，将事件无限期拖延下去。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星期一傍晚6时半在官方微博就邓浩然等人组织他人偷越边境、偷越边境案发布通报，称法院依法公开审理了邓浩然、乔影月组织他人偷越边境案。该公告并称法庭听取了各个被告人及委托律师的辩护意见，案件将择期宣判。有关公告展示之后，十二港人关注组随即在香港召开记者会，指责中国当局秘密审判被捕港人，择日宣判是要无限期拖延事件，获取最大政治利益。十二港人关注组成员周家成指责盐田法院拒向家属交代情况，拒绝家属旁听，做法并不人道。另一十二港人关注组成员荃湾区议员岑傲辉担忧，中国法院采取拖延的做法可以长达几年，只要一日不判刑，他们就可以延续玩弄这个的政治操作。此外，有关公告亦宣称部分港籍和深圳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记者以及被告人亲属亦都出席了旁听。美国政府要求立即释放这12名的香港人。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12月27号签署了规模2.3万亿美元的新冠疫情纾困及支出法案，为国内企业及个人提供救助金额，同时避免政府陷入停摆。特朗普在星期日的推文中已经暗示这项新的进展，新冠疫情纾困法案将会有消息，关注相关信息。这项规模庞大的新冠疫情纾困及支出法案将会提供 1.4 万亿美元支持政府机构运作到明年9月30号，至于 9,000 亿美元的疫情纾困案将会协助受到重创的各行各业。美国国会日前通过该法案之后，特朗普称它为耻辱，他说，我只是想让我们优秀的员工得到 2,000 美元，而不是现在账单上微薄的600美元。台湾总统府星期一12月28号表示，感谢美国行政部门及国会跨党派友人在协助提升台湾自我防卫能力、推动台湾国际参与以及持续推动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 CGTF 上的大力支持。台湾总统府还指出，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台湾政府会在既有的良好基础上持续与美国深化合作伙伴关系，持续作为国际社会的善良力量。特朗普总统正式签署了拨款法案，其中包括了台湾保证法，呼吁美国政府对台军售常态化，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并检视国务院对台交往的准则。几个欧盟国家星期日开始在各自国内接种新冠疫苗，意大利于罗马的一间医院进行首批接种作业，接种对象包括一位护士、一位大学教授以及一位医生。在西班牙，则是从瓜达拉哈拉的一间疗养院展开疫苗接种作业。捷克亦都在全国开始接种疫苗，而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什则是捷克最早的接种者之一。在德国，住在养老院的101岁的一位老人则在星期六接种了两剂疫苗中的第一剂。匈牙利最先接种疫苗的是南佩斯的一位医生。美国有关当局在星期日说，他们已经确认63岁的安东尼·灰恩·沃纳是在圣诞节天光时炸毁一辆房车的男人。爆炸震动了田纳西州城市纳什维尔市的一个商业区。当局星期日在纳什维尔市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沃纳是单独行动的，他们还未有确定作案动机。美国田纳西州中部地区检察官唐纳德·科克伦在记者会上说，我们得出结论，一个叫做安东尼·沃纳的人就是爆炸者，炸弹爆炸时他在场，他在爆炸中丧生。 調查人員利用 DNA 和其他證據將玉立和爆炸事件聯繫起來。他們星期六搜查了玉立在安提俄克郊區距離爆炸地點大約18公里的屋企。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講到一位維權人士譚維維的新歌泣訴中國家暴受害者悲慘境遇，引起熱議的。另外也會講到美國當選總統拜登提名了台灣裔的貿易律師戴琪出任美國貿易代表。分析人士認為，在他處理美中貿易糾紛的問題上經驗豐富、戰績頗佳的戴琪，如果真的上任的話，會將中國的貿易問題作為重中之重，並在一定程度上延續特朗普政府的對華強硬立場。而為了加強對北極地區和北極航道的控制，俄羅斯升級組建專門軍區，一個舉動顯示出在當今俄羅斯軍事戰略中對北極突出的重視。俄羅斯未來怎樣在北極事務上與中國互動，將會更加引人關注。不過我們會先來看一看近期有50多年歷史的被譽為全球中國研究的物價的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傳出遭到校方決定關閉，功能拆解分散到大學其他的部門，引起外界的關注。在香港言論和新聞自由空間近年被批遭到嚴重摧殘的同時，大學的學術自主和學術自由亦都不斷受到侵蝕和擠壓。近期有50多年歷史的被譽為全球中國研究的物價的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傳出遭到校方決定關閉，功能拆解分散到大學其他部門。校方在上個星期三證實了消息，稱是將中國研究服務中心重組，而幾年來一直對該中心抱有雄心的外籍主任則辭職以示不滿。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海燕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之音記者早在12月10日就從中大校方消息人士處獲悉，該校高層11月就決定關閉幾十年來享有全球學術界中國研究勝地盛譽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12月之中又宣布成立中心重組過渡委員會。不久該消息人士還透露，該中心共同主任之一的李女亦都提出辭職，1月1日生效。不過該消息人士希望記者暫時不要對外披露，因為一些同該中心淵源深厚的校內人士以及華裔和國際學者準備同校方溝通交涉，並且商談一份聯署信，設法挽救，爭取俾中心獲得生機。隨後記者獲悉，曾經在中心最初成立以及後來並入中大過程之中發揮關鍵作用的美國東亞問題專家，長期擔任過中心國際顧問委員會主席的90歲高齡的傅高義，在12月16日入院做手術之前，曾經話俾好多人知佢會就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被關閉嘅問題向中大校方寫信，但係喺20號就係因為手術並發症不幸突然去世，留下咗歷史嘅遺憾。記者喺12月21號向中大校長段崇智、常務副校長陳金燦同主管嘅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唐小兵發電郵，求證有關校方關閉中心嘅決定。之後收到中大傳訊以及公共關係處一位女士的回信，她說因為需時了解情況，會盡量在幾日之後回覆。記者再向中大段校長等三人發電郵，詢問如果已經做出了相關的決定，是否譬如傳言所講校方是受到了中聯辦的壓力，並且詢問具體的原因。星期三晚，記者再次收到中大傳訊以及公共關係處回覆，他說有關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重組是旨在提升現有的服務，將他收藏的資料更廣泛地提供於本地和國際學者使用。校方否認受到外部壓力影響而重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他說絕無其事，有關傳聞是全屬虛構。校方還證實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目前的多重功能將分拆到中大圖書館和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進行服務整合。而就在同一日，該中心另一位主任中大社會科學院院長趙志宇向中心全體人員發電郵，正式告知中心拆解重組以及李女辭職。 紐約大學法學院資深教授孔傑榮在1963年經過和剛剛過世的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等人的共同努力，成立了香港大學服務中心，並且任中心的首位主任，開始中心長達多個世紀的特殊歷史的作用。90歲高齡的孔傑榮星期三對美國之音表示，在廣版國安法在香港實施的大環境之下，對於一個在11月19日向警方報警足部校內呼喊所謂港獨口號的遊行學生和人士的中大來講，校方關閉一直發揮特殊歷史及現實作用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是一件悲哀的事，但是並不奇怪。他說好令人悲傷，雖然是為了控制對中心的管理，這些是一所近期向警方報警的大學，因為少數學生在校園呼喊爭取自由的口號，令到他們的學生被以國安法指控。很顯然，目前的大學管理層已經不再是獨立和自主了。有分析憂慮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幾十年來積累的珍貴原始館藏一直開放給社會各類人士自由參閱，在交由中大圖書館管理之後，圖書館有獨立管理的方式，入場人士或者受到限制，部分對於北京屬於敏感政治材料的珍貴資料是否會被篩選。多年來，該中心和文革專家宋永毅等數名在美國學者歷時十多年合作，編撰出版了《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資料庫》1949-1976，分別是《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1966-1976，含有8282篇原始的文獻，《中國反右運動數據庫》1975-1976，含有10944篇原始文獻，《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1958-1962，含有6549篇原始文獻，以及中國50年代初中期的政治運動數據庫，從土地改革到公私合營，壓金含有9947篇原始的文獻，這些都是中國目前禁忌的話題和文獻。雖然校方稱重組是為了提升服務，並稱將中心館藏並入中大圖書館系統猶如大江入海，但分析人士諷刺到這些亦都猶如大江入海之後就找不到原來的江水了。孔傑榮說，目前顯然是校方接管，他們希望能夠控制誰能夠去閱讀這些資料，控制未來能夠舉行何種的講座的項目，他相信不會再有爭議敏感的了，而且再亦都沒有一個好像中心那樣的地方，國際學者可以交流舉行講座交流活動等等。孔傑榮教授表示，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為國際中國當代研究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批評大學高層一直在隱蔽的情況之下處理關閉這樣一個極為重要的學術機構的事，他又說為什麼在極為隱蔽的情況之下處理，就好像他們為了他們所謂的感到羞恥，為關閉這樣一個重要的學術機構感到難堪，這件事他們只是逐步了解到的，好像是敏感機密，甚至中大一些重要的教授都不知情，直到他們告訴這些人知，這些是一個極為難堪的事。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前身是大學服務中心，在成立之初就一直被中國當局認定是 CIA 中央情報局的站點，並且向港英當局施壓，港英官員經過調查了了解了，認為是純學術機構並無騷擾，多年來中心逐步發展成為中國研究的學術聖地。原中大社會學系副教授被稱為佔中三子之一的陳建文，2012年4月就任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主任。佔中三子2013年3月正式提出在2014年10月1日用和平佔領中環的抗爭方式爭取港人獲得北京承諾的特首真普選。為避免被中心帶來嫌疑，陳建文在2013年8月辭去了中心主任的職務，而實際的佔中運動就是2014年9月底才提前啟動，而且持續了長達近3個月。雖然陳建文參與佔中是與教職無關的個人社會行為，但是該中心仲是屢遭親中派的诬告。有中大人士分析表示，幾十年來形成的中心體系不復存在，為校方解除了一個政治的憂患，尤其是在港版國安法這把利劍，原在 护颈上面的情况之下，虽然中大高层已重组名义拆解中心，并严词否认受到中联办或者外部压力，但无论如何辩解都排除不到一是中大高层受到压力，一是就中大自设红线自我阉割。孔耀明教授表示，中大的举动表明中大的学术自主和学术自由遭受到重创。他说，如果你是一个地方，他们摧毁了立法会，现在又要修改选举特首的方式，在国安法之后，他想认为独立的学术机构能够继续存在，亦都是不现实的。中大尤其经历去年反修例抗议的重创之后，看来在政治控制之下已经崩溃，这些太差了，他们还有很多很多的教授和学生，学术自由将会减弱。中国当代史专家和反右的文革颇具研究的丁书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曾经多次到中大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做研究和参加学术会议。中心不单止有几十年累积的海外研究中国最丰富的原始的资料，更为中外学者提供住所和办公室进行短期或者长期的研究，并且每个星期举办重要的讲座和学术研讨会等等。中心的终结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说，这当然不单止是对他们这些使用中心的学者是一个损失，亦都是中国研究当代中国研究学术界的整个的损失。如果没有这个地方，其他地方还是没有的，可以想知中共是不允许这样的一个机构的存在。当然有可能是他们学校领导人自己的决定，亦都有可能是从中共方面的某种的压力之下的这种环境使到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冷战时期的香港是外部世界了解红色中国的最近以及最佳的窗口。美国一些主要的学者从1960年代早期开始酝酿在香港成立一个供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据点。时任加州大学法学院学者的孔杰荣在和刚刚过世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等人的努力之下，1963年成立了香港大学服务中心，并且担任中心的首位主任。中心专门为从海外到香港来到从事中国研究的海外学者服务，为探究竹幕背后的共产中国发挥了大本营的作用。冷战期间，西方称前苏联为铁幕，中国称之为竹幕。开始他们主要是通过中心直接接触和采访从中国内地逃离到香港的难民，获取了大量了解中国的第一手资料，并且出版了学术的著作。出版邓小平传记的傅高义，从1992年到2015年一直担任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他在2004年纪念中心成立40周年的文章之中表示，六七十年代众多西方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在中心研究学习到的东西，成为在大学课堂上面讲授当代中国最核心的内容。这些教授教出来的一代代学者、记者、政府官员、律师、商人，后来都是中国开放之后的中西交流的桥梁。而好一些的曾经在中心逗留过的研究者都成为了出色的政治官员，譬如澳大利亚首任驻中国大使费斯芬，早中期的中美早期接触的时候的基辛格的助手迪克所罗门，中美建交功臣之一的迈克奥森伯格，香港前总督卫奕迅爵士等等。1988年中心加入香港中文大学，更名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拥有当代中国国情研究最齐全的图书馆，被称为中国研究的麦家。2015年1月中心举办50周年的研讨会，傅高义、马若德等多位中国研究领域的学术泰斗齐聚一堂，回忆他们和中心的交往的故事。1988至2007年间主持中心工作的中国问题专家作家洪景明亦都撰文讲述中心成长为海内外中国研究的麦家的轨迹。经过多年的累积，该中心拥有了当代中国国情研究资料最为齐全的图书馆，它的收藏主要包括50年代初期至今的省级以及全国性的报纸期刊，以及学术机构政府出版的报刊的印刷版的电子版，完整的全国省市级综合及专业年鉴和统计资料， 省市縣鄉鎮級的地方，至包括縣一級的土地、糧食、財税、教育、水利等的專門字，中英文中國研究專注80,000多冊，中心的圖書資料幹300多個研究專題以及地區分類目錄可以在網上查看。另外，中心對世界各地的學者開放，提供的無償服務包括查閱資料、協助辦理簽證、安排住宿，為來訪時間較長的學者提供研究室或者專用書台。中心通常每個星期舉辦研討會，邀請優秀訪問學者就自己的研究領域所取得的最新和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進行報告和分享，並且和聽眾進行討論和交流。每年一月舉辦國際中國研究生的研討會，暑期就開辦研究方法的研習營。以上是美國之音海燕華盛頓的報導。
為了加強針對北極地區和北極航道的控制，俄羅斯升級組建專門軍區，這個舉動顯示了在當今的俄羅斯軍事戰略中對北極的突出重視。俄羅斯未來如何在北極事務上和中國互動將更加引人關注。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報導。
俄羅斯總統普京12月21日簽署專門命令，從明年1月1日起，俄羅斯北方艦隊將升級為獨立的軍區。俄羅斯10多年前軍事改革之後，目前有東部、西部、南部和中部四大軍區，北方艦隊因此將成為新的第五大軍區。過去由俄軍西部軍區負責的科米共和國、涅涅茨自治區、摩爾曼斯克和阿爾漢格爾斯克兩州的防務，這一次亦都將劃歸由北方艦隊負責。上述這四個俄羅斯地區的大片土地都位於北極圈境內。俄羅斯媒體和軍事分析人士認為，將北方艦隊升級為第五大軍區，講明北極地區正成為俄羅斯軍事戰略的一個重點。作為新的第五大軍區的北方艦隊的防衛方向集中針對北極和北極航道。在俄羅斯現有的四大軍區中，俄軍東部軍區除了下核的太平洋艦隊主要針對美日和中國海軍外，東部軍區的主要防衛方向集中中國。俄軍中部軍區針對中亞，南部軍區則主要負責南北高加索地區和烏克蘭方向，西部軍區主要針對北約和烏克蘭。北方艦隊司令部位於北極圈內，距離摩爾曼斯克不遠，克拉半島和巴倫支海上的軍港城市北莫爾斯克。在前蘇聯和俄羅斯的四大海軍艦隊中，北方艦隊傳統上一直戰力最強和實力最大。冷戰年代，蘇聯北方艦隊作為一線兵力主要就在北極水域以及北大西洋和美軍和北約對抗，俄不斷加強北極軍力部署。北方艦隊過去作為單純的海軍力量歸俄軍西部軍區管轄，但隨著圍繞北極地區的大國博弈日益加劇，從2014年起，俄羅斯領導層決定北方艦隊脫離西部軍區，專門組建了北方艦隊聯合戰略司令部。與此同時，俄羅斯不斷加大對北極的軍事投入。俄羅斯目前正在大批建造包括核能和傳統動力在內的各種破冰船，更為北方艦隊專門建造軍用破冰船。蘇聯解體後被廢棄的位於北極的機場、營房、軍事基地等的目前不但被重新恢復，俄羅斯更建造了一批新的北極軍事基礎設施，專門為北極地區研製的各種武器裝備正源源不斷地投入北方艦隊服役，包括 S-400 防空導彈、其他先進的岸艦導彈、雷達偵察和預警系統等武器裝備，目前都已經在北極地區部署。今日的北方艦隊除了擁有傳統上的海軍水面艦艇和潛艇外，目前還指揮著駐防北極地區的大量陸軍和空軍以及防空兵部隊， 其中包括陸軍第十四軍和空軍第四十五軍。北方艦隊的大批軍事基地因此遍布北冰洋沿岸和沿線島嶼上。北極作戰部隊從事特別訓練。北方艦隊過去曾擁有自己的海軍陸戰隊和岸防兵力，但最近幾年俄軍特別從中部和西部軍區抽調大批兵力歸劃北方艦隊指揮，讓他們常駐北極。北方艦隊下轄的陸軍第十四軍旗下兩個旅是北極作戰部隊，特別裝備有各種類型的雪橇，可在嚴寒和低溫條件下啟動和作戰的 T-80BVM 主戰坦克，以及設在履帶牽引車上的火炮和防空導彈等等。俄軍仲為北極作戰部隊研製了專用制服，不但防寒，還能夠防止冰水侵入。北極作戰部隊都經過專門的極地作戰訓練，包括滑雪、使用九拉和六拉的雪橇、在積雪中構築工事、掩體和營地等等。最近幾年來，北方艦隊每年都要在北極地區舉行各種軍事演習，包括穿越北極航道。2016年為期兩個月的軍事演習規模最大，演習假設北極遭受大規模的導彈和空中攻擊，假想敵仲佔領和登陸北冰洋上的島嶼，北方艦隊發動反攻。俄羅斯媒體說，克里姆林宮領導層顯然認為，在經過了2014年之後的各兵種整合和準備，北方艦隊升級為獨立的第五大軍區的時機已經成熟，有利北極軍事動員和航道建設。現已退役的北方艦隊前司令波波夫對俄羅斯媒體表示，北方艦隊升級為第五大軍區後，對俄羅斯在當地從事軍事事動員、徵兵與地方政府協調，特別是建設和開發北極航道的基礎設施都非常有利。他認為北方艦隊早已經在履行第五大軍區的職責，普京的命令只是將北方艦隊正在從事的工作正式化和法理化。軍事評論人士彩光洛克說，俄羅斯幾年前通過新版海軍理論後，尤其加強了對北極地區的經營，其中北方艦隊成為重中之重，除了加強軍力等硬件建設外，亦更關注北極地區俄軍基地的生活和補給設施建設。他說，
конечно, это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чтобы обеспечить моряков Северного флота нормальными социальными нормами.
彩光洛克說，其中最為重要的問題就是要保證北方艦隊軍人在極地特殊條件下能夠享受正常的基礎設施和社會服務。俄想獨霸北極，中國如何反應？俄羅斯幾年前還通過了專門條例，要求通過北極航道的外國艦船必須事先通知俄羅斯，並使用俄羅斯的引水源，否則俄羅斯將會阻止，甚至可能扣留或者擊毀外國艦船。2018年曾推出的中國北極政策白皮書提到北京積極參與北極事務，並特別強調中國是近北極地區國家，中國對北極不斷增加的興趣以及中國在北極地區的活動都引起了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很多國家的警覺。近年來，中國貨船亦都更多的使用北極航道，針對俄羅斯試圖獨霸北極和北極航道，中國如何反應引人關注。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莫斯科報導。
美國當選總統拜登在12月10日提名了台灣裔的貿易律師戴琪出任美國貿易代表。分析人士認為，在處理美中貿易糾紛的問題上經驗豐富、戰績頗佳的戴琪如果上任，會將與中國的貿易問題作為重中之重，並在一定程度上延續特朗普政府的對華強硬立場。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美國康涅狄格州並且在首都華盛頓特區長大的戴琪是台裔美國人，父母是台灣移民，如果他的提名獲得參議院的確認，他將會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擔任這個要職的亞裔女性。戴琪本科畢業於耶魯大學，之後在哈佛大學取得法學博士的學位， 早年間他曾經在華盛頓多家律師事務所的貿易辦公室工作，2007年至2014年間大期效力於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並且自2011年起擔任對華貿易執法首席法律顧問。2014年他進入了美國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並且在2017年被任命為該委員會的首席貿易法律顧問。美聯社稱大旗是一名能夠履行自由貿易者與保護主義者在意識形態上面的分歧的務實的問題解決者。紐約時報亦都稱讚大旗調和各利益團體之間的分歧的能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旗擔任眾議院籌款委員會首席貿易法律顧問的時候，在國會和特朗普政府就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的談判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當時在國會民主黨和特朗普劍拔弩張的情況之下，他不單止有效調和了各方分歧，促成了這份貿易協議的通過，還成功在該協議之中加入了民主黨所主張的更強有力的勞工權益條例。他的表現給了兩黨議員留低了深刻的印象，並且收穫了來自工商業界和工會的支持。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貿易政策專家威廉·萊恩斯認為，拜登之所以選擇大旗擔任美國貿易代表，是因為有很多人告訴他知他是應該這樣做的。他對美國之音說，大旗擁有很多的支持，他在貿易領域具有非常高的聲望，因為他很專業，而且能夠和兩黨內的幾乎所有的人保持良好的關係。萊恩斯還認為，由於美國和別國商定的貿易協定需要美國國會的通過才能夠生效，所以大旗在國會的經驗對拜登尤為重要。他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大旗最大的附加值是能夠告訴總統知哪一些是可行的，哪一些是不可行的，哪一些是國會會支持的，哪一些是國會不會支持的。大旗的另外一大的優勢是在於他比較了解中國，且具有處理和中國的貿易爭端的經驗。作為台灣移民第二代的大旗會講流利的中文，他曾經在1996年至1998年間參與了耶魯大學的一個項目，來到中國廣州在中山大學教授英語。在擔任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對華貿易執法首席法律顧問的時候，大旗主要負責在世界貿易組織 WTO 之中對中國的一些貿易行為提起訴訟。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萊恩斯對美國之音說，大旗最大的資產是他在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從事對華貿易執法的經驗，他很了解中國人如何行事，亦都很了解他們的經濟如何運行。更重要的就是大旗在美中貿易問題上面的經驗非常適用於拜登目前所傾向的對華貿易的策略，就是首先是團結其他國家形成應對中國的聯盟。2012年針對中國限制稀土出口，美國向 WTO 提起的訴訟，主導這項訴訟的大旗爭取到包括澳大利亞、歐盟、日本、南韓在內的18個國家加入了集體訴訟，最終 WTO 判決中國敗訴，迫使中國在2015年取消了稀土出口的配額。俄亥俄州民主黨參議員謝羅德·布朗對《華爾街日報》表示，大旗非常知道如何和美國的盟友合作來到實現美國的利益，其次是在貿易談判之中加強勞工問題的權利，執行更高的人權保護的標準。大旗在國會工作期間不單止促成美墨加貿易協定之中加入了更強有力的勞工權益的條款，還推動了防止強迫維吾爾勞動法的通過。該法案禁止進口由中國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強迫勞力生產的產品。分析人士指出，大旗假若出任美國貿易代表，會繼續對強迫勞工勞動以及勞工權益問題採取強硬的立場。再次就是令到美中貿易競爭立足於美國自身競爭力的提升。大旗認為美國的貿易政策必須和自己的國內產業戰略協同工作。今年8月他在華盛頓智庫美國進步中心的討論會上面表示，特朗普政府的對華貿易政策主要是防禦性的，而美國需要更具進攻性的戰略。至於什麼是進攻性的戰略，大旗舉例說，譬如透過激勵措施幫助美國產業擺脫對中國的過度的依賴， 他說進攻性戰略必須是源自美國如何能夠確保美國工人、產業以及美國的朋友更能夠快、更靈活地跳得更高、更有競爭力，最終能夠保護美國開放的民主生活的方式。一些分析人士認為，戴琪在出任美國貿易代表之後，會在一定程度上延續現任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對華鷹派的作風。戴琪今年8月在美國國際法學會舉辦的一個討論會上面表示，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政策並不是完全錯誤的。他認為特朗普政府推動了一些美國需要認真對待和認真思考的實質性的問題，而且特朗普所提出的問題在本質上是具有兩黨共識的。他還曾經表示美國應該在對華戰略上面更加強勢，他又說他認為在如何和中國競爭的議題上面採取積極大膽的措施，將會得到真正強大的政治支持。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高級貿易專家傑夫·肖特對美國之音說，毫無疑問中國將會是戴琪優先考慮的問題，他想戴琪會強調執行中國現有的承諾。就在上任美國貿易代表之後，戴琪首先要面臨的問題就是如何處理特朗普時期留下的對華關稅及美中第一階段貿易的協議。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萊恩斯認為，戴琪在這個問題上面的態度與國會裏面的民主黨一致，一方面認為特朗普政府正確地指出了美中經貿關係之中存在的問題，但是另外一方面又認為特朗普所採取的關稅手段並非解決這些問題的有效的辦法。不過拜登政府並會馬上取消這些關稅。在事實上，拜登在這個之前表示他不會在上任後立刻取消特朗普的關稅或者是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而是要對他進行重新的評估。萊恩斯說他並認為他們已經在這個問題上面有所決定。另外一個問題在於是否要重返特朗普政府所退出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TPP， 亦都就是目前所稱的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CPTPP。 戴琪在眾議院籌款委員會公職期間曾經擔任 TPP 談判的法律顧問，這份經驗使到他能夠在拜登一旦決定重返 CPTPP 的情況之下快速上手展開協議的重新談判，並且更清楚怎樣的協議更加能夠獲得美國國會的通過。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高級貿易專家傑夫·肖特認為，是否重返 CPTPP 不單單是貿易的問題，更涉及到外交政策的問題。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萊恩斯亦都認為，重返 CPTPP 的壓力並不會是來自戴琪等貿易顧問，而是會來自拜登的外交和國家安全顧問。他說他的國安顧問會告訴他，重返 CPTPP 很重要，因為這些對於重申美國對亞太地區的承諾來說是很重要的。他又認為他的貿易顧問會站出來說不要這麼快加入，這些是一個很有爭議的事，而最後將會有總統來到決定。萊恩斯預計拜登政府會採取民主黨政府一貫的策略，就是先表示對現有貿易協定的不滿，並且承諾要改進它，然後展開談判，之後宣布可以重新加入了，因為協議已經得到了改善。他又說他們會表達重新加入 CPTPP 的興趣，然後由戴琪來到考慮如何改善現有的條款，以達到令到拜登感覺可以重新加入了。此外，戴琪在上任美國貿易代表之後會對 WTO 採取怎樣的態度，亦都是外界關注的重點。有分析人士認為，由於戴琪具有在 WTO 的框架內解決美中貿易糾紛的成功的經驗，他會更加傾向於借助這個多邊平台達成美國的訴求，而且他非常熟悉 WTO 的運作，並且深感他的優劣之處，能夠有效推動該組織向著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改革。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接住落嚟，我哋會講一講中國嘅維權情況㗎。最近有一首字字誅心、句句帶血嘅歌 在网上非常流行，他是一个叫做谭维维的歌手刚刚发表的新歌《小娟化名》。这位谭维维在一个礼拜前举行了新的专辑《311网上音乐会》，其中《小娟》这首曲引发对家庭暴力问题的热烈讨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发自纽约的报道。
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梅琪琪说，我就直接看喊了，我那一整天一直在那里看反复循环的播放。旅居纽约的女权活动人士女朋友说，感觉就是惊讶耳目一新。他们指的是中国名歌手谭维维刚发表的新歌《小娟化名》。一个星期前，谭维维举行新专辑《311线上音乐会》，其中《小娟》一曲引发对家庭暴力问题的热烈讨论。我们的名字不叫小娟，化名是我们最后防线，隐去我姓名，忘记我姓名，同一出悲剧不断上演，继续囚禁我身躯，割断我舌头，无声将眼泪积进囚断感受。歌词凸显当今中国家暴受害者的悲惨处境。过去六个月，谭维维发行了311专辑中的大部分单曲。有网友介绍，其创意是谭维维38岁生日那一日想出来的。其中11首歌讲述11种不同女性的人生故事，他们中有出租车司机、慈善工作者、单亲妈妈、未曾接触过网络的60岁母亲等等。但所有新曲中，小娟化名反响最大，单看歌词就已经特别强烈了。梅琪琪说，比如那两句全部是带有女字旁的演绎的词汇，她指歌中女女奸扰表聘枪妓龙，耍男灵网预言防疾道。该歌作词是尹若，虽然这些字连在一起没什么通讯，但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地看出这些字的倾向。网友黄左中右说，女字旁加的多了就有了贬义词。这一位网友又说，歌中数段歌词是对真实案例的描述，被网友称为字字诛心、句句大血。用拳头、用汽油、用硫酸，女子拒绝求婚被泼硫酸。湖南姓周的女子拒绝前男友求婚被泼硫酸，致面容几乎全毁。四川阿贝藏族网红卓玛拉姆被前夫斩伤，淋汽油烧成重伤，抢救16日后死亡。冲入下水道，从分房沉入河床。杭州杀妻分尸投入化粪池案，塞满行李箱，阳台上冰箱冷藏。四川资阳行李箱藏女尸案，合肥男子捅女友20刀藏尸冰柜案。无声用眼泪试擦墓碑石头，女子去世12年后尸骨被娘家挖走配扬亲。这个是一本生死簿。这一首歌成本太高，代价太大，大到每写下一行歌词都是一个女孩子的生命被残害的现实。黄左中又说，这个不是一首歌，而是一本生死簿。如果不加强对小娟的保护，不从根源上打破压迫女性的思想，我们还会看到越写越长的生死簿。这一位网友又这样说，主流歌手究竟发布了这样的一首很激烈的控诉和批评的歌，讲明家庭暴力问题确实得到了社会大众更多的关注，否则艺人是不会创作这一种歌的。曾经担任美国律师协会驻中国办事处主任的法律学者余平说，家暴问题是反映中国文化和法律的一个综合问题，家暴通常找不到司法层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去年6月初爆发的香港反送中运动大型游行集会及街头抗争，到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港版国安法影响，街头抗争趋于平静，各区开花表达港人心声的连侬墙亦都几乎绝迹。 有年輕人最近趁聖誕假期舉辦連龍雪展覽及聖誕市集，重現部分連龍場的面貌，由義工訴說連龍場背後的故事。其中一名展覽發起人表示，國安法之下，香港言論自由空間大幅收窄，他們抱著賭博的心態堅持舉辦展覽，有心理準備有發起人可能會被拘捕甚至負上刑責。他們希望香港人實踐連龍場的寓意，信念撕不走，越壓越強。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香港社會運動首次出現連龍場是2014年9月底爆發的雨傘運動，當時大批市民聲援學生爭取2017年特首真普選，佔領金鐘政府總部外的下確道，大批學生和市民在佔領區用不同顏色的小型告示貼寫上爭取民主自由的心聲，黏貼在政府總部的外牆，拼湊出一幅五顏六色的大型民主牆，成為雨傘運動金鐘佔領區的地標。2014年12月金鐘佔領區被清場之後，大型的連龍牆亦都被清除，至到去年6月初爆發的反送中運動大型遊行集會和街頭抗爭，大批抗爭者在金鐘政府總部外重建連龍牆，隨著街頭抗爭遍地開花，反送中運動的連龍牆亦都在各區開花，發展出區區各有特色的連龍牆，除了表達市民心聲，亦都是宣傳抗爭行動的重要媒介，甚至成為街頭藝術作品，是反送中運動的獨特街頭風景。今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和6月30日深夜正式實施的港區國安法影響，街頭抗爭趨於平靜，港人言論和表達自由的空間大幅收窄，一些反送中運動的口號成為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禁語，各區開花表達港人心聲的連龍場亦都幾乎絕跡。多名去年因為連龍場結識的年輕龍友最近趁住聖誕假期舉辦連龍雪展覽和聖誕市集，重現部分連龍場的面貌，由義工訴說連龍場背後的故事，回顧一幅幅屬於香港人的獨特街頭抗爭風景。其中一名發起人 Hugo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今年7月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在社運沉寂的時候，其中一名龍友肥貓主人構思有關今次連龍雪的展覽，希望喚起港人繼續堅守信念。後來肥貓主人因為一宗抗爭案件，10月底罪名成立被判入獄，其他龍友為了完成他的心願，堅持舉辦今次展覽。Hugo 坦言，國安法之下，香港言論自由空間大幅收窄，他們抱著賭博的心態繼續舉辦展覽，有心理準備有發起人可能會被拘捕甚至負上刑責。
其實我們做這個展覽加市集這件事，我自己覺得我們背後都是叫做有個賭注，我們可能有人是需要負上法律責任啦，可能會被捕啦。其實第一日的時候，我們亦都有負責人咧身份證被人抄了，咁唔知道之後會不會有起訴啦？我們不清楚暫時。咁暫時至少即係可以知道，就係我們個活動可以繼續進行，雖然有少少唔完整唔同咗。
Hugo 表示，為期四日的展覽由上個星期四，即是12月24日聖誕前夕開始，至到星期日12月27日結束。而展覽第一日已經有食環署的人員到場巡查，運用一些條例要求取消展覽。後來工作人員將部分展品圍封，收起某些介紹展品的文字，改由義工訴說連龍場背後的故事，不過仍然有發起人被當局登記身份證資料。 Hugo 表示，國安法限制文字的表達自由，但是改由義工口耳相傳，估計不會觸犯法例，堅持繼續舉行展覽。
其實有沒有國安法呢，其實我們都想去傳出去，可能現在我們有些說話是不能說的，但 甚至我見到其中有啲展品有啲嘢係封起咗啦。咁我哋亦都受到一啲政府嘅部門去打壓，用一啲條例去令到我哋嘅展覽要被迫取消啦。但係我哋都想盡量去呈現，咁我哋用口講啦，俾唔到你睇。咁可能展示出嚟嘅嘢係佢話唔得嘅，但係説話上面我哋講，佢就冇辦法去挑剔我哋啊！我哋繼續去努力去嘗試做啦。咁我哋今日都安排多咗人手咧，即係喺最後一日想將個展覽盡量去呈現出嚟咯。我哋就喺個展覽都落咗好多心機。
展覽入口處有兩張大型嘅透明膠布，中間貼滿五顏六色嘅小型告示貼，寫上港人爭取民主自由嘅心聲，重現金鐘政府總部連龍牆嘅風景。Hugo 表示，呢啲都係由義工精心重造嘅仿製品。
呢啲説話其實都係相信係香港人嘅心聲嚟嘅。咁裏面咧就因為當時嗰塊咧，我哋其實已經係留咗喺金鐘個連龍牆度。咁呢塊咧係我哋揾咗啲義工去製造嘅一啲仿製品嚟嘅。咁嗰啲説話其實都係一啲義工去想講出嚟嘅嘢，有啲咧佢哋都好用心寫咗好耐嘅。
去年反送中运动多区连龙墙被不同政见人士破坏，有连龙墙义工受伤，将军澳连龙墙甚至发生斩人案，一名女支持者被斩至重伤，一度性命危殆。 Hugo 表示，展览其中一个部分介绍连龙墙将贴标语和海报的物料不断进化，令到不同政见人士不容易撕走文宣和标语，亦都是寓意连龙墙的信念撕不走。
我就尽量想讲解给别人看看我们的原意这样咯。初时呢我们就用一些喷漆去撕，其实就很易撕的。尾后就用墙纸粉烂一些，可能用力撕未必撕到，用铲都可以清到的。到最后呢就那里就用石英泥，白英泥，咁样用铲咧都系好困难，先铲到手系冇可能撕到啦。咁就我哋原本个展览就系想喺度带出话，信念系撕唔走咁样咯。
Hugo 表示，喺当局打压之下，展览仍然继续进行，而且每日有大批市民到场排队参观。佢认为反应相当热烈，亦都反映市民未忘记旧年嘅抗争。Hugo 又表示，香港連龍牆六年前由雨傘運動開始出現，至到去年反送中運動各區開花，但是今年國安法實施之後，街頭的連龍牆幾乎絕跡，甚至移師到室內舉辦展覽都受到當局打壓。不過他認為港人心裡面的連龍牆不會消失，希望港人實踐連龍牆的寓意，信念撕不走，越壓越強。
我覺得呢件事係都好嚴重，即係打壓到香港人。但係我哋即係好似啱啱你有行過嘅一個位置咁啦。最後喺頂部嗰度有個即係越壓越強。我哋就希望即係呢樣嘢咧可以嚟到嘅人都睇到，即係我哋即係冇放棄過。
参观连龙雪展览二十几岁化名香港人的大学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认为反送中运动未完，加上政府的打压越来越厉害，希望参观展览继续支持，让运动可以继续下去。香港人表示，连龙墙代表香港人抗争的精神和心声，可惜由六年前的雨伞运动到去年的反送中运动，政府都漠视市民的声音。
2014年雨傘嘅時候，只係金鐘下角度嘅啫嘛。咁但係去到上年嘅時候，係各區開花已經。咁佢就係象徵住一種香港人嘅精神，可以由十八區咁樣發放，同埋就係當代表住政權所在嘅地方金鐘呢個地方，政府市民嘅聲音不被聽見嘅時候，各區開花其實當。政權好想，即係政府成日想聽市民意見啦，但其實市民嘅意見正正就係反映咗喺連龍牆上面，但係大家有冇去睇咧？
香港人表示，連龍牆可以反映唔同政見市民嘅心聲，喺展覽中亦都睇到市民喺反送中運動唔同嘅角色，係一場全民運動。 港人的命运共同体。香港人又表示，国安法收窄市民的言论和表达空间，但正因为空间越收紧，市民仍然用尽一切方法去争取表达空间的时候，才是自由的体现。
是啊，攞索新路径同埋读多啲书咯，要历史会话俾我哋听好多嘢噶。系啊，因为见好似系咪哈维尔佢当时嗰、那个地方，佢哋都系可能要经过十几年，南韩都要十几年，台湾嘅历史亦都系咁，所以就系唔好谂住一年咁抗争就收工咯，系啊，有排挨咯。
香港人表示，今次连龙说展览是反映由民间书写的历史，反驳官方所谓学生是暴徒之类的论述。他又认为这个才是香港民间历史的其中一个面貌，打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黑板印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你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咗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头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亚洲和南美洲地区的海洛因和可卡因走私犯利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有限的基础设施来秘密进行越境毒品走私。2019年头三个月，基内亚比绍和佛德国境内查获的毒品超过整个非洲大陆2013年到2016年这三年之中手缴的毒品总数。美国政府向利比亚安全部队和执法机构捐赠了战术装备和其他科技，帮助对抗这个日益增长的威胁。利比亚毒品执法局最近就收到制服、皮靴、手镣、手提电脑、打印机和其他物资，协助该局打击毒品走私犯。美国驻利比亚使馆国际毒品和执法事务处代理主任基西克说，美国政府多年来一直是利比亚毒品执法局的合作伙伴。基西克在接受利比亚报纸非洲头版的采访时说，美国期待未来继续与利比亚毒品执法局和利比亚政府展开合作。肯尼亚、加纳等一些其他非洲国家亦都与美国展开伙伴合作，共同打击毒品走私，对抗毒品走私带来的问题。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毒品与执法事务局的前副助理国务卿梅里特最近表示，美国对非洲打击毒品走私的努力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希望与非洲民主国家的政府加强合作。梅里特说，合作对抗那些毒品走私组织和其他罪犯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安全、繁荣和民主的非洲国家和我们合作。他还说，我们希望有贸易交流，我们希望有人与人的联系。当我们能够有强大和有能力的伙伴时，我们的情况就会更好。非洲国家受到毒品犯罪组织的剥削时，随之而来的暴力和腐败就能够削弱当地的合法政府，给人民带来危险。美国希望帮助非洲国家政府成功对抗毒品走私问题的努力，亦都能够帮助限制腐败和其他犯罪活动。前副助理国务卿梅里特说，国际毒品与执法事务局通过我们驻非洲大陆的使馆和与非洲各国家的政府展开合作，发展他们刑事司法机构的能力。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